那个，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坐在距离地球几百公里外的空间站里，现在是深夜，你透过那个舷窗往下看地球。
我这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其实这种上帝视角能看到很多平时注意不到的东西。
对吧？如果你看一下美国，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大部分的灯光，其实并没有均匀地铺满那片广袤的土地。
确实，不是那种平均分布的亮光。
没错，绝大多数的人口和财富其实都挤在东海岸那一小块，算不上特别宜居的地方，就形成了一片极其耀眼的光斑。
如果你把目光转向欧洲呢，情况可能更夸张。
对，你看欧洲的夜间卫星图，那些复杂的政治边界剪纸完全被掩盖了，你只能看到一个以比利时还有它周边为绝对核心的巨大发光带。
是的，而且越往边界走，那个灯光就越暗淡。
这种现象极其普遍，但咱们好像总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就是为什么财富啊、产业啊，还有人口，总是不可抗拒地集中在少数几个所谓的核心大城市？
然后把其他广阔的地区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农业边界地带，对吧？
就是这样。为了解开这个谜题呢，咱们今天这次深度探讨，就是要翻开一叠非常特别的资料。这是基于保罗·克鲁格曼在1991年发表的一项突破性研究。
那绝对是经济学界的一个里程碑，它相当于把传统经济学地图整个给倒过来了。
好了，那咱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从最直观的开始聊起。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当你从全局视角俯视地球，那种核心和边界的分布模式，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直观的常识。
对啊，傻子都能看出来。
没错，你看看地图，一眼就知道繁华的城市枢纽在哪里，荒野和农田在哪里。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经济学理论漫长的发展史里，这么庞大且直白的事实，居然被学术界完全边缘化了。
等等，这听起来太离谱了！任何一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纽约曼哈顿和堪萨市的玉米地有着天壤之别呀。
确实是天壤之别。
那为什么世界上最聪明的经济学家们会集体忽略地理空间长达一代人之久？总不能是因为他们整天宅在实验室里不出门吧？
哈哈，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其实这绝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缺乏常识，或者对现实世界视而不见。
那是因为什么？
整整个原因在于他们当时所受限的数学工具。怎么说呢？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构建数学模型的时候，为了让那个方程能够算出一个完美的结果，他们采取了一种极其简化的极端假设。
什么样的极端假设？
他们把国家或者地区看作是没有维度的点。
没有维度的点，就像初中几何学里那种，没有任何面积、体积，也不占据任何物理空间的概念吗？
就是那个意思。在那些早期的经典模型里，所有的生产要素、成千上万的工人、拔地而起的工厂，全都被神奇地压缩在一个毫无空间延伸的起点上。
我的天哪，这脑洞有点大，但这在现实里完全说不通啊。
是说不通。更离谱的是，为了维持那种所谓完美竞争的数学优雅，这些理论甚至经常假设，把货物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运输成本是零。
零运输成本？等等，你的意思是在那些经济学家的演算纸上，把一吨沉重的钢铁从芝加哥运到东京，和把它从马路这边搬到邻居家花的钱是一样的吗？
没错，完全一样。
这也太脱离现实了吧。
确实极度脱离现实。但问题是，如果你在模型里引入了真实的距离和运输成本，传统的完美竞争模型就会直接崩溃。
哦，为什么会崩溃？
因为一旦有了距离，每个工厂在自己的周边区域就自然拥有了某种程度的垄断优势。别人运过来要花钱吗？这就变成了不完全竞争。
原来如此，只要有距离就有护城河。
对。但在过去，经济学家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复杂的数学局面，所以他们宁愿假装地理空间根本不存在。
掩耳盗铃啊，这是。
那后来呢？
直到后来，学界开始从其他领域借用新的工具，特别是处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理论。有了这些工具，他们才终于找到了把地理空间重新塞回经济学方程式里的方法。
所以，克鲁格曼的这项研究就是彻底打破这个盲区的破冰之作了。
绝对的， 他构建了一个非常简洁但也极其强大的两部门模型。
资料里有提到这个，感觉他像是在纸上建立了一个沙盘，可以用来推演整个文明的演化。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他搭建的这个沙盘极其巧妙，为了弄清楚产业为什么会聚集，他排除了所有复杂的干扰项，他把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简化为两个最基本的部门，
就是农业和制造业，对吧？
对，先说农业部门，它的核心特点是规模报酬不变，而且最关键的是，它被死死地绑定在固定且不可移动的土地上。
这个很好理解，农民肯定得待在有农田的地方啊，他们总不可能把几百亩的玉米地打包塞进行李箱，然后坐地铁带去大城市里种。
哈哈，画面感太强了，确实不可能。而且在这个沙盘里，克鲁格曼做了一个极其巧妙的设定，他假设农产品的运输成本为零。
哎，等一下，你刚才不是还在疯狂吐槽传统经济学假设运输成本为零很荒谬吗？怎么他自己也这么干？双标啊，这是。
别急别急，他这是为了控制变量，保持模型的平滑。你想啊，如果不这么假设，一旦某个变量发生微小的改变，魔晶里边境地区的人可能就会因为运不起粮食而瞬间饿死。
那就变成灾难电影了。
对，那就成了断崖式的突变了。把农产品运输成本视为零，意味着无论你在哪里，农产品的价格都是一样的，农民的工资也是一样的。这就像是给整个世界铺上了一层非常均匀的背景板。
哦，我懂了，这是一个基准线。那真正的主角其实是第二个部门，也就是制造业了。
没错，制造业的规则那可就截然不同了，它的特点是规模报酬递增，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规模经济，而且它根本不需要占用大面积的土地。
这个我熟，就是说你把所有的机器和工人集中在一个巨大的厂房里生产10万部手机，平均成本肯定比你在全国各地建1000个小作坊要低得多。
完全正确，所以为了摊薄那些研发呀、模具啊、机器的固定成本，工厂天生就有一种想要集中生产的冲动。
嗯，想抱团。
但是这里立刻就出现了一个致命的现实约束，工厂虽然想集中，但你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必须得把它送到分散在各地的消费者手里啊。
对，也就是那些均匀分布在各个格子里的农民。
没错，这时候你就必须面对运输成本了。在这里克鲁格曼借用了一个非常硬核甚至有点怪异的概念，叫做冰山运输成本。
冰山？在经济学沙盘里运冰山，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就是说你想象一下，在炎热的夏天，你雇了一辆马车，试图把一块巨大的冰山从甲地运到乙地。
那肯定会化成水呀。
对呀，在漫长而颠簸的旅途中，冰山不可避免的也会一路融化。当你最终抵达终点的时候，你交付给客户的冰块仅仅是你出发时的一小部分。
哇，这个画面很直观。
这就是冰山模型的精妙之处，它不需要去引入一个单独的运输行业或者算什么货币运费，而是把运输成本直接算在被运送的货物本身里。
让我确认一下我有没有听懂，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运送一车刚出厂的电视机，走到半路其中一部分电视机就融化了，被当作运输成本消耗掉了。
数学上是这个意思，
可从物理现实来看这说不通啊，难道司机会在路上饿了吃电视机吗？
哈哈，从物理直觉看确实很诡异，但如果你把它理解为货物在运送过程中损耗的价值，这就是个极度优雅的数学设计了。
不用算油费过路费了。
对，你不需要去算司机工资和油费，你只需要假设出发时的一单位货物到达时只剩下一个分数比例，融化掉的那部分就是为了克服空间距离所付出的代价。
明白了，这样一搞整个运算就变得异常干净了。
没错，
所以现在的沙盘设定很清晰了，农业就像是一个棋子已经强行固定在棋盘上的巨型游戏，每个格子里的农民都在安静的种地，
稳稳当当的背景板。
而置业呢，就是玩家可以自由决定的资源，你可以选择把所有的筹码全都集中堆叠在某一个格子里，疯狂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低成本。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承担把产品运往其他格子时那种冰山融化的巨大损耗。
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既然置业可以自由移动，为什么他们不干脆均匀地分散开来呢？ 就是去各个农业区附近建一些中型的工厂，这样不就能完美避开冰山融化的损耗，直接服务当地的农民了吗？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硬生生地把所有的工厂和工人都拽向了少数几个核心的大城市？
对啊，为什么不分散？
因为这是一场拉锯战，可以说是一场决定经济版图的极其激烈的拔河比赛。在这场拔河里面，决定工人和工厂最终去向的根本动力其实是实际工资。
实际工资就是说不能光看数字，还得看购买力。
没错，这不仅仅是你工资单上印着多少钱的名义数字，更关键的是这笔钱在你生活的那个地方到底能买到多少东西。在这条拔河绳子上，有两股力量试图把资源往集聚，咱们称为导致分化的力量。
那还有另一头呢？
另一头当然也有一股力量在拼命把资源往外拉，试图让他们分散到边界去。
那咱们先把镜头对准把人拉向大城市的那两股集聚力量吧，他们是怎么把人吸过去的？
第一股力量在资料里被定义为本地市场效应。简单来说，如果一个地方已经因为某种偶然的原因聚集了比较多的人口，
比如刚好在河的交汇处之类的，
对，那么这里的本地市场需求就会很大。因为咱们前面说过的规模经济嘛，企业当然更愿意把大型工厂建在市场最大、消费者最多的地方。
这个很符合直觉，因为不仅能卖出更多产品，还能把规模效应发挥到极致。
是的，结果就是企业赚得更多了，他们也就有能力支付给当地工人更高的名义工资。
所以大城市的机会多，名义工资高，大家自然就像趋光性的昆虫一样飞过去了。
对，
但是等等，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逻辑漏洞啊。
哦，你发现了什么？
如果所有人都一窝蜂地涌向这个大市场，那里的人口密度肯定会激增，土地也会变得极度稀缺。这难道不会导致房租和生活成本飞涨吗？为什么这么高昂的成本没有把人逼走，反而让这个核心区变得越来越大？
哇，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反问，就直接引进了模型里那个极其反直觉但也极其深刻的第二股力量了。
是什么？
叫做价格指数效应，有时候学术上也管它叫前向联系。
价格指数效应，这听起来太学术了，它在咱们的现实生活里到底长什么样？
咱们回到你刚才的疑问，确实大城市的房租可能是非常贵的，但在克鲁格曼的这个沙盘里，你必须得考虑你消费的那些工业制成品。
工业制成品？你是说手机、衣服那些？
没错，你想想，如果你就住在一个制造业高度集中的核心大城市里，你买的大部分东西，衣服啊、家具啊、电子产品，全都是在你家附近生产的。
嗯，产地直销。
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在运输这些商品的过程中，冰山根本就没有机会融化。
哇，我不需要支付那高昂的运输损耗。
完全正确，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你以为那些住在广袤农业区享受着廉价土地的人生活成本很低？
难道不是吗？
并不是。当他们想买一台大屏幕电视或者一部新手机的时候，他们实际上要支付一笔巨大的隐形运费，因为商品在运到他们那里的路上融化了很大一部分，所以边界地区的物价反而要高得多。
天哪，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顿悟时刻，
是吧？而在工业核心区呢，你几乎是以出厂价买到了这些东西。
所以真相竟然是，住在堪萨斯农田旁边的人，虽然看着房价便宜，但他们为了获得工业文明的产物，其实付出了极高的溢价。
对。
而在纽约那种极其拥挤的城市里，哎呀，虽然房租高得吓人，但因为你处在生产的绝对中心，你买所有非农产品的物价反而是最低的。
没错，高工资加上工业品的低物价，这种双重诱惑让实际购买力直接飙升。这下你明白为什么人们死心塌地也要留在核心区了吧？
难怪啊，这吸引力简直像黑洞一样。但是你刚才说不要忘了拔河绳的另一头，那股试图把工厂推开的力量又是怎么回事？
那股力量就是对本地市场的竞争。你想啊，如果你是一个刚入行的新企业家，
没钱啊，没人卖那种。
对，核心大城市虽然好，客户多，产业链全，但那里也挤满了世界上最凶狠、最厉害的竞争对手啊。 你在那里可能根本连一口汤都喝不到，
卷不过他们，那咋办？
这时候你的另一种生存策略是什么？就是干脆逃离那个拥挤不堪的红海，把工厂直接搬到偏远的边界地区去。
哦，降维打击。
对啊，虽然那里人少，但那里完全没有竞争对手，你可以舒舒服服地独占当地农民的消费市场，这就形成了一股促成经济地理趋同或者说分散的力量。
哎呀，如果我们把这几股力量和更宏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这场拔河真的很残酷。
确实残酷。
就是在离大市场近、享受低物价和躲避激烈竞争去边远开辟蓝海之间做一场艰难的权衡。
就是这样的权衡。
啊，我记得过去听别人解释城市为什么存在，总是提到一些很玄乎的词，比如什么技术溢出，就说大家聚在咖啡馆里聊聊天就能碰撞出灵感。
哈哈哈，那正是以前理论的通病。技术溢出这种东西实在太难量化了，思想到底能溢出多远？难道隔着一条街灵感就突然传不过去了吗？
是啊，很不严谨。
但可鲁格曼没有依赖任何虚无缥缈的假设，他完全依靠实实在在的供需关系，真金白银的买卖链条，还有那个实打实的运输损耗。
就是他说的金钱白不行，对吧？
没错，仅靠这些最基础的东西，他就完美解释了聚集是怎么发生的。
那么问题来了，这场拔河到底是谁赢了？是什么决定了咱们今天的世界？是拥有像伦敦、东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都会，还是仅仅维持成零星分布的农业小镇？
决定这根绳索最终走向的，其实是这个沙盘里的三个极其关键的旋钮。正是这三个参数的博弈，导致历史在某一个瞬间跨过了一个决定命运的临界点。
哪三个旋钮？
第一，运输成本的高低，也就是那个冰山融化的速度。
运费。
第二，规模经济的程度，就是说大工厂到底能比小作坊省下多少钱。
明白工厂的优势。第三呢？
第三，制造业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说白了就是人们愿意把口袋里百分之几的钱用来买工业品，而不是用来买粮食。
听起来有点抽象，咱们能不能实战演练一下？比如如果我现在把这三个旋钮调到19世纪早期的美国，会发生什么？
这是个绝佳的例子。咱们回到前铁路时代的美国，来看看那时的旋钮状态。第一，那时候主要是马车和泥泞的土路，运输成本极高，
冰山在路上估计瞬间就化成水了。
没错。第二，早期的手工作坊还没有发展出巨大的流水线，所以规模经济很弱。
第三，社会完全以农业为主，大家赚了钱主要是为了填饱肚子，买工业品的份额很小。
好，那我来推演一下。因为运费实在太贵了，把一把铁锹从纽约运到中西部根本不划算，所以躲避竞争的那股分散力量赢得了这场拔河。
非常棒。
结果就是每个小镇都必须有自己的铁匠铺和纺织坊来满足当地的需求，人口和小城镇非常均匀地分散在全国各地。推演得极其完美，那时候的经济地理就是分散的、趋同的。但是随后历史的车轮转动了，工业革命爆发了，
旋钮要转动了。
对，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提高，吃饱饭之后，大家开始把越来越多的钱花在非农商品上。这一下，第三个旋钮被改变了，
买工业品的人变多了。
同时蒸汽机和现代工厂系统引入了，大批量生产的成本大幅下降，规模经济的那个旋钮也被狠狠地扭大了。但最关键的是什么？
是运河开通了，铁路铺设了。
正是如此，运输成本迎来了断崖式的下跌，冰山融化得越来越慢了。当你把这三个旋钮同时转动，就在某一个历史的瞬间，他们跨过了一个极其微妙的数学阈值。
然后呢？
这个时候原来的平衡瞬间就崩溃了。
哇，我好像看到那个画面了。一旦运费便宜到一定程度，距离就不再是保护地方小作坊的天然壁垒了。
没错。
如果某个城市也许仅仅是因为一个极其微小的历史偶然，比如多了一条河流，或者稍微多聚集了几百个人，它就会立刻触发一种疯狂的旋风。
对，这就引出了经济学中那个极度迷人的概念，叫做循环因果关系，或者叫正反馈机制。
就像滚雪球一样。
没错，在这个临界点之后，工厂就不再满足于自己那个小镇的市场了，他们开始倾向于在那些稍微大一点的市场集中，而一旦工厂来了，就会雇佣大量的工人。
稍等，我来顺一下这个疯狂的逻辑闭环。工厂集中带来了大量的工人，工人拿到了工资，他们立刻就变成了消费者。
对，
这庞大的消费者聚集在一起，瞬间就创造出了一个更加庞大的本地市场，而这个变大的市场又会吸引更多为了节省运输成本的新工厂搬过来。
毫无破绽的闭环，这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巨型漩涡。一旦跨过那个数学临界点，人口就开始向少数几个地区疯狂的聚集，
像黑洞一样不断吸干周边边缘地区的资源。
对，最终就形成了今天我们在夜间卫星图上看到的美国东海岸那片耀眼的庞大的制造业核心带。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没有什么天命所归，也没有什么地理决定论，这就是纯粹的数学参数演化出的真实的地理空间。
哇，这太震撼了，一个微小的初始差异配合上铁路修建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最终牢牢锁定了一个长达百年的经济核心区。
历史的进程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那么今天咱们梳理的这些资料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咱们今天探讨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停留在1991年纸面上的干巴巴的模型。
绝对不是。
咱们在谈论的其实就是你每天睁开眼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它解释了你所居住的城市为什么会拔地而起，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房租高得离谱，所有的科技人才依然要疯狂地挤进硅谷。
还有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什么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级的大工厂。
没错，这背后任何魔法般的绝对优势，仅仅是因为运输成本的下降、规模经济的显现以及人们消费需求的变动，在历史的某一刻跨越了那个肉眼的盲区，也就是数学上的临界点。
这是非常深刻的底层逻辑。
但是当你今晚关掉这次探讨，看着窗外城市的灯火时，我不妨留下一个更加脑洞大开的问题供你思考。
嗯，什么问题？
克鲁格曼的模型极其精准地解释了当物理商品的运输成本下降时，制造业是如何形成那些庞大且耀眼的超级核心的。但是在今天的数字时代呢？
哦，数字时代情况完全不同了。
对啊，如果我们需要运输的不再是沉重的钢铁、汽车和电视机，而是可以在瞬间以绝对零损耗传输的思想、代码和数据呢？
那冰山就再也不会融化了。
没错，如果我们的冰山彻底不再融化了，那么这个维持了100多年的核心和边界模式是会彻底瓦解，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偏远的森林里一边呼吸新鲜空气，一边远程工作，过上彻底分散的生活。
这是一种可能。
还是说正因为思想交流的规模经济变得无限大，它反而会形成一种更加不可思议的纯粹的数字核心，把所有的脑力劳动者更紧密甚至更残酷地锁死在极少数几个超级大都会里？
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发人深省，它可能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下一个临界点。
确实如此，希望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些视角能让你在下次仰望星空或者俯视那张地球夜间发光图的时候，看到那些隐藏在灯光背后的隐秘力量。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次的探索依然从你的疑问开始。